鬼子来了。在卡尔来之前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家中德合资的公司工作，可不是吗？同办公室的叫 Alex Apple 接起电话来说 Hello， 拿起文件是26个字母，唯一的一个德语翻译也因久无用武之地而愤然辞职。这个空缺至今也没有人补上，若说这是一家中英合资或中美合资的公司，或许可信度还高一点。卡尔是个很可爱的新同事，他是那个秃着脑袋舔着肚子的老总亲自带到我们面前的。秃老总用自以为很幽默的口气说，各位小姐，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正宗德产的帅哥，小心别流口水啊。说完还捧着肚子做仰天长笑状。这家伙老是喜欢用这招来显示自己心里的年轻程度，可惜我们没有一个肯捧场，一个个做埋头苦干状。大家好，我叫卡尔，希望大家日后合作愉快。好家伙，一口流利的英语，真是毫无德国制造的那种自觉。早就听说日耳曼民族是一个认真严以律己的民族，当然这是褒义的说法，换句说法就叫做古板无趣，没有人情味儿。看他的头发总是一丝不乱，似乎这个城市的风怎么也刮不到他的头上似的。西装不是黑的就是深灰的，总是那么的挺刮。我们猜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裳仔仔细细地烫上一遍，从没见他打过一条鲜艳点的领带。过于老成的服饰让我们对他的年龄总没个统一的意见。一尘不染的皮鞋似乎是从红鸟鞋油的广告中拎出来的，所有的一切就组成了一个超级乏味的男人。我们怀疑他每天喝水会不会定量喝几口，吃米饭会不会数着吃几粒，然后大家哈哈一笑。反正他与我们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业务联系，几天后也几乎忘了公司还有这么一个外来人口。再次唤醒我们记忆的是在公司的餐会上，我也忘了那天是为了一点什么事迟了会儿，我是最后一个到场的。我满口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，其实道歉也没有多真心，想当初我等他们的时间更多了去了，他们也随便应付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其实他们也只是条件反射下的无意识的语言，这年头谁还把迟到当回事儿啊。只有一个声音很强硬地说， Miss Yu， 我们明明都有自己的英文名，这叫卡尔的却偏偏喜欢以姓氏称小姐，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，请你以后注意了。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就冷了下来，这时候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都开始急剧膨胀，无条件地站在了我这边。其实我是只当没听见，他们却以为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，对我是嘘寒问暖。进公司2年多了，我可还没享受过这么多人的关怀。卡尔成了众矢之的，人人都斜着眼睛冷冷地看他，似乎都以为自己的眼睛能放箭。但我怀疑这有多大的效果，他仍旧是慢条斯理，目不斜视地管自个儿吃着，真有点让人泄气。接下来的事我怎么也想不通，卡尔的秘书辞职，他居然点名要我当他的临时秘书。老实说，我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表现是怎么也称不上优异二字，甚至还时常有打魂的现象出现。我只好很小人的猜他是为了报复我饭桌上的迟到，想故意整我，也就提了360个警觉心。于是并不是很甘愿的走马上了阵。不可否认，他的工作效率很高，我不得不打点起千万般精神应付他旺盛的工作激情。午休时我向同事抱怨这个鬼子鬼得很精得很，压榨了我最后一滴血汗，大家纷纷报以同情，说鬼子不是鬼怎么叫鬼子， 说得跟绕口令似的，我也就悻悻然地再回到他办公室听候差遣。他噼噼啪啪地交代了下午的工作后，就有几分欲言又止。我奇怪了，这家伙天天一副目中无人、游刃有余的架势，今天吃错药了。我问他还有什么事儿，他仿佛是鼓足了勇气似的开口：你们为什么要叫我鬼子？为什么说我很鬼？天，我脑袋一下子就大了，这混蛋居然能听懂中文，居然还知道鬼子。我马上先发制人：你不知道背后偷听别人说话是很没礼貌的事吗？可是我没有偷听啊，你们说的那么大声。天哪，我们压根儿没想到他懂中文，压根儿没想到要避开他说话。我的气焰一下子矮了，直捂着说不出话来。我以为鬼子是你们专门用来骂日本人的，不是有句叫打倒日本鬼子的吗？可是我是德国人呢。他一脸的迷惑。天，这宝贝，我捧腹大笑，一边笑还一边不忘指点他。基本上来说，只要是外国人就叫洋鬼子，简称鬼子，明白否？他点头表示受教。我大笑着摔门而去，外间的同事都以为我终于被他逼疯了。下班时，他一本正经地问我要不要一起吃个饭。我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。我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有点脸红了。我大乐，只觉这才叫天下不同。天下的男人泡妞都是从吃饭这一点上起步的。好啊，我答应得非常爽快，反正不吃白不吃，这家伙一个月的薪水足足是我的几十倍，不好好敲他一顿实在是有些对不住自己。还有三个月我就要回去了，他说。我捧着大闸蟹正吃得不亦乐乎，心不在焉的点头。是吗？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德国？干嘛，把我调到总公司吗？我傻傻地问。不是，是嫁到德国。他仍旧是那么101号的表情，我却差点把刚喝的啤酒给喷出来。你在开玩笑？我像是个开玩笑的人吗？的确，他不像。我一点都没料到贪点小便宜能惹出这种麻烦来，再贵再好的菜也没胃口了。愁眉苦脸地问：为什么是我？问出口才暗骂自己的愚昧，想想也知道他会说我聪明了、可爱了、单纯了，一大堆有点恶心的形容词。这有什么为什么的？因为我喜欢你呀。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，但幸好幸好还能入耳。可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心情。你们德国人追女孩子都是那么直接的可怕吗？他居然还偏着脑袋仔细地想了想才回答：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真的没多少时间了。他没时间就可以用这么恶劣的行为来妨碍我的食欲吗？我气不过，冲他嚷嚷：我才不嫁，我讨厌鬼子。可是你们中国的女孩不是很喜欢嫁到国外去的吗？她居然还挺疑惑的，这可带了明显的种族歧视，对我们伟大的中国妇女可是莫大的侮辱。我是真的生气了，嗓门越来越大。所以你们这些鬼子就到中国来为所欲为，中国的女孩子特别单纯。单纯？单纯你懂不懂？你们卑鄙地利用这一点，让女孩子们爱上你们再甩掉，再回去宣扬。停停停，他举手做投降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些账你不能算在我头上，这不公平。一样我照旧大火，没一个是好东西。想当年你们德国佬贩卖鸦片。停停停，他又举手了，这是英国人，你弄错了。对呀，好像是我搞错了，但是你敢说八国联军中没有你们德国人的份儿？我恶狠狠地瞪着他。他很无辜地摊摊手说：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事很可笑吗？和我们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一个人慢慢笑吧。我很无理地拍案而起，留下一大桌的美食，落荒而逃。我开始躲着他，每次他一交代完工作我就溜之大吉，每次见他若有所思的想开口，我就忙不迭地说好忙好忙。他也不是那种死皮赖脸死缠烂打，这人善任也没怎么着。时间就到了三个月后， 老总特地为他来践行，他特地送了一块手表给我。老总又用那种自以为很幽默的口气说，卡尔是提醒你以后做人要准时，不要再迟到了，瞧人家男孩子都比女孩子要细心呢。说完自顾自笑个不停，这家伙的笑话真是越来越烂了。不是，我是特地留给梅斯鱼做纪念的，我想请他去德国，可是他不肯去。他一本正经地解释，老总的笑一下子僵住了，张大的嘴与其他同事睁大的眼睛相映成趣。鬼子请你去德国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请你去？你干嘛不去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一顿饭间，所有的人都在用中文问我，我这才记得我忘了告诉他们鬼子懂中文。有什么问题你们就问我吧，他很好心地替我解围。我想娶她，她不肯嫁给我，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子。天，这家伙要走了还不忘给我惹点麻烦，我简直可以预料到在未来的一年中，我可以稳居公司闲话八卦榜的榜首位置。我很喜欢他，但以后我不在这儿了，希望各位能好好照顾他，谢谢。他说的就像请你们把这份文件在下班前打好交给我一样自然，我虽觉得尴尬，但女人的虚荣心还是让我觉得喜滋滋的。识趣的同事匆匆吃完就告辞了，孩子觉非常善体人意的一定要留下与他话别。你真的不喜欢我，真的不跟我回去？其实是挺可心的一句话，在他嘴里说出来就显得硬邦邦，听起来就含有几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的味道了。我真怀疑德国这地方是不是缺糖严重，以及与天下大同的原理，我确定他就是在德国也不能顺利地泡到德国妞。祝你一路顺风，我向他伸出了手，其实说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他是骗人的，高智商高学历高收入，他的硬件足以让每一个女孩动心，而且我相信他或许不会是一个好情人，但绝对会是一个好丈夫。但这点喜欢，这点心动，怎么能够做我抛家别国的理由？况且他或许真的很喜欢我，但绝对没有喜欢到愿意为我留在中国的份上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甜言蜜语。瞧，虽然很多人说我做人挺糊涂的，但在这方面我比谁都不糊涂。再见，他说了一句字正腔圆的中文，但我怀疑我们还有再见的时候。19世纪80年代，德国发明家卡尔本茨提出氢内燃发动机的新设计，历史书上如此写着。我这才想起，我一直都不知道卡尔姓什么，大家都只是唤他卡尔，那就算他是卡尔班茨吧。一个生活在上世纪的与我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人，一个只在书里出现的名字，一缕或许在我梦里出现的痕迹。